教会里的单身年轻人正陆续开始恋爱约会。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约会习惯受到了世俗思维模式的影响。撒旦或许正为此嘲笑我们，他丝毫不用费力气去试图在教会的约会文化中造成混乱，基督徒自己就已经乱成了一团。因为我们更思念这个世界上的事，而没有以基督徒应有的截然不同的方式去思考。下面让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我们的属世约会方式。一、领土主义。你广为宣扬你对某人感兴趣，这样别人就不会来碍你的事。你告诉朋友们你对某人感兴趣，因为他已经牢牢地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这么说是为了在这个人身上抢占先机，不让别人对他有下手的机会，因为你已经表现出来你对他感兴趣。这样如果别人再去约他出去的话，那就会非常尴尬。但是因着你自己紧张的情绪，或者因为你一直很忙，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更不用说邀请他出去约会了。你虽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促进你们的关系去进一步发展，但是你也不允许别人去追求这个你感兴趣的人。因为别人既然知道你对这个人感兴趣，就不会再想约这个人。他们明白那样做可能就会伤害到你的感情。在这一点上，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选择采取行动来发展这段关系，或者直接退出。这样别人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有权利就去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人。二、忧虑重重，麻痹不前。你作为弟兄迟疑犹豫，不想主动去发展关系，因为担心约会的风险太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想主动去向女孩发出约会邀请，这可能是因为你本性上并非主动的人，需要有一些勇气，或者有可能是因为你担心如果表明自己对女孩的兴趣，可能会被误会成别的意思。担心可能会第一次约会完就要定终身。对于单身并且考虑踏入恋爱的男人和女人来说，要记住，我们约会的目的就是要谨慎的，并且带着祷告的心来确定这个人是否是上帝为你安排并能够与你进入婚姻的那一位。因此不要让恐惧使你瘫痪麻痹，不能采取主动，不敢去尝试谈恋爱。相反，要好好祷告，尽可能的去了解对方，寻求智慧的辅导，然后大胆去尝试。弟兄们，不要害怕去冒险。可悲的是，许多女孩愿意给你机会，但你却没勇气约她们出去。三、执着于一定要与某人约会。如此执着于一定要与某一个人约会，以至于你错过了就在你面前的另一个人。无论是想要与某个特定的人开始约会，还是想要和以前约会过的某个人重归于好，总会有一些时候你发现他们在你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你太专注于某一个人，有可能你会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你可能有自己列好的清单，希望自己将来的配偶身上具备一些 你所欣赏的特质。你也在等待着那个完全满足你清单的人出现。此时，如果出现了另一个人，并不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你就直接回应不，你可能还会抱怨说，从来没有人约你出去，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你实际上真正在抱怨的却是符合我理想型的那个人从来没有约我出去过。当然，这不是说你不能喜欢上某人，也不是说你不能与前任重新开始约会，但你要保持心态敞开，也许你将来的配偶已出现在你眼前。四，表现得像个跟踪狂。你认为需要在开始约会之前就了解对方的所有一切。是的，在约会之前花点时间来观察别人，这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倘若有个陌生人来到你跟前说，你知道吗，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现在我觉得你很适合做我的另一半，这样的做法就有点吓人了。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无法帮助你找到另一半，反而很有可能把你送进警察局。那么到底有哪些做法可以戒掉这种约会的习惯呢？在小组里相处，这是一种中立的方式，却可以帮助你们彼此认识，没有一对一的压力，你也可以注意到对方在小组中是怎么与周围的人互动以及关心别人的。从朋友做起，与对方自然的相处，把对方当作你的一个普通朋友。要记住，这是你在基督里的弟兄或者姊妹，你这样对待他们，对你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你不光需要有浪漫的关系，对你而言，在基督里关心自己的弟兄或是姊妹，和他们有好的关系，彼此成为好朋友，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与熟悉他们的其他人交流。五，将约会与传福音混为一谈。与非基督徒的朋友约会，在约会中带着他们有一天能够成为基督徒的盼望，这可能会成为试探，原因有很多，在工作、学校还有自己所在的社区里，你花许多时间与非信徒相处，因此很容易认识了解他们并开始约会，你觉得自己从非信徒那里得到的关注超过了从信徒那里得到的关注，你在与对方约会的过程中成为了信徒，因此要分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原因如何，期待见证别人相信基督，这永远都是一件好事。但是将恋爱关系与传福音混淆一起，可能会令人感到困惑，也会使得考虑信仰的对方心生迷惑，蒙蔽他们的决定。圣经很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若是在婚姻中追求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那就是在犯罪了。如果在最亲密的关系里，你都不能与对方分享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也不能在这上面达成一致的话，那进入这样亲密的关系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六，与异性的关系处理的暧昧不清。你作为弟兄，没有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对这段关系的期待，你没有花时间去定义对这段关系的期望，你刻意地使这段关系处于 暧昧不清的阶段，这可能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因此你就避免说出任何能够定义这段关系的话来。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只想享受关系带来的好处，而不想去为此做出任何承诺或是委身。弟兄们，成熟即成为一个属神的男人的一部分表现，就在于从一开始就清楚表达你对关系的期待，不要再用含糊不清、暧昧的态度来挑逗姊妹，这会给她的心灵带来极大的伤害。七，试驾新车的心态，把调情和依赖之情摆在约会之上。我记得多年前我在与一位单身的男性谈话，他通过聊天、邮件、短信与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有相当多的交流，他花了许多时间去了解这位姊妹，也问了很多很深的问题，这样姊妹在他面前就开始敞开分享内心深处的话语。但是关键的一点出现了，他还是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与这位姊妹约会，他依然在评估，他打开了姊妹的心，让她向自己敞开，开始对自己有依赖之情，但是却仍然表示不知道是不是要追求这位姊妹。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姊妹也就听之任之了，因为我们的姊妹非常希望开始这段关系，因此他们依然处于朋友的阶段，没有对彼此做出任何承诺。弟兄们，是要花时间了解你感兴趣的人，但是要非常谨慎小心。思考一下，你问一个女生哪种程度的问题会让她向你完全敞开，心里开始依赖你。关系中若是有太多的依赖，那么如果到最后你们没有在一起，可能就会像是在感情上经历了一次离异。花点时间去了解姊妹，然后要有勇气做出决定，要么就委身这段关系，并且清楚明确地告诉对方你的决定，要么就放手继续向前。不要把女生当成可以试驾的新车，试驾一结束就丢下她走人。八，储备几个备胎。你作为姊妹，利用男性对你感兴趣这一点，你可能相当美丽动人，会有好几个弟兄约你出去约会，但是你没有从他们之中选择一个并拒绝其他人，而是决定和他们每个人都相处一下，看看感觉如何。你不想要做出承诺，因为你一直在等着正确的人出现，并且你还希望自己的马厩里面有几匹小马，这样你就会感觉自己还是有选择的余地。曾经有人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每天晚上都与不同的男性出去吃饭约会，他说毕竟女孩子是要吃饭的，对不对？姊妹们，请千万不要这么做。当你利用别人对你的兴趣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欺负你的弟兄。从最开始你就需要告诉你的内心要委身于一个人，这是对婚姻的很好预备。如果你的选择之门完全敞开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你在自己恋爱的关系上无法信靠神，并且你也比自己想象的要自私得多，只不过你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 9. 接受性开放，让生活混乱不堪。不要现在就支取只在婚姻中才应当享受到的东西。性是婚姻带来的特权。在我们这个性泛滥的文化中，我们不断地被性欲试探，因为我们眼见之处，无论哪里都充满了诱人的画面。处在约会交往阶段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就将婚前性行为合理化。就这一次而已，我们以后不再这么做了。我们没有真的性交，所以有什么关系呢？我爱他，所以我想表达出来。如果我不这样的话，他会离开我的。但是，若是你考虑一下，我们圣洁的上帝是恨恶罪的上帝，他的愤怒会让我们颤抖。那上面所有的这些谎言就都不重要了。耶稣在八福的教导中已经提醒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不要屈服于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压力，也不要屈服于你的男朋友向你施加的压力，进而在交往的关系中选择性行为。纯洁值得我们为之征战，因为神对我们的旨意本就是如此。事实上，仅仅处在交往状态，就不要假装自己已经结婚，去窃取婚姻中才会有的特权。10. 自私的只想结婚，非常迫切的想要结婚，以至于这已经成为了你唯一的追求。你也变得只在乎自己，婚姻成为了你的偶像，以至于你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结婚这个盼望而转。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你已经让人成为了你自己生命中的中心，而这个人恰恰就是你自己。你怎么去分辨自己恋爱的习惯是不是自私的呢？思考下面这三个问题，他们能帮助你评估你是不是正表现出自私的行为。你是否只关心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关心什么会对对方也有好处？腓立比书2:3-4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是否在交往的时候就表现得好像已经结婚了一样呢？换句话说，你是否在还没有进入婚姻这一尾声的盟约的时候，就不恰当地表达亲密，包括言语、行为及身体上的亲密关系这几方面呢？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请愿。你是否忽略了别人在辅导中给出的建议，只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呢？与众寡合的独立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我们还可以为你提供更多的例子，但是上面这几个应当已经能够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示范，告诉我们事情如果没有正确发展会是怎样。因此又回到了那个很重要但是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之上。对此你能做些什么呢？开始像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由于这世界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语是足够用的，那就说明神的话语已经为所有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这当然也包括约会。 回到圣经中，寻找圣经教导的原则，能够让你的恋爱约会更有基督徒应有的样式，而不是像世俗的样式。在这一点上，阅读神的话语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寻找你所在教会里一些年长的夫妻，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当中会有很多智慧，是处于恋爱关系中的人所需要的。不要总是尝试着去自己解决所有问题，找到一个以福音为念的教会，加入这个教会，然后向教会里的人寻求帮助。恋爱及交往不应当仅仅是两个人单独的努力，而更是整个群体都愿意为之付出并提供帮助的事情。牧师们，在恋爱交往的话题上，多花点时间来教导大家。当牧师们从来不就恋爱交往这方面有任何的教导的时候，单身的人们就只能靠自己去解决问题。教会里单身的人一直都在呼吸着属世约会价值观的空气，因此牧师们需要好好花时间教导他们，基督徒的恋爱可以看起来不一样。